呼延灼和京中两个人是枪戟相角，各不相让。可是呼延灼突然间双手一松，他伸手由背后抽出来一把单鞭，这把单鞭照着京中的天灵盖一边打架，耳畔边就听啪的一声，红光外现。红光外现什么意思？红光外现紧接着就是鲜血奔流，这边正打在他的天灵盖上，头盔砸瘪了，脑盖砸塌了。这京中可真就应了他这名字，他进了中了，扑通一声由打马上栽落地上。从现在开始，这个京中再没了人间的思考，再没了得失的苦恼，俩手一甩就算拉倒。这京中扑通栽落马下之后死了。呼延灼由打马上甩蹬铃鞍跳下马来，这个动作非常快，他伸手捡起枪来二翻，翻身上马，双手一端枪，高俅在后边压住阵脚，定睛一瞧，哎呦，我刚一出征先损伤我一位节度使。高俅没等说话，哪位节度使再冲上去，旁边就有一个人已经是催马冲上阵前，这个人正是彭城的节度使，他姓项，就项元振。这项元振手中使一条三股托天叉，叉盘抖得哗楞楞之响，催马来到阵前，一抖这叉，奔着呼延灼就插过来了。呼延灼是百枪相迎，枪叉相碰，刚打一个照面，呼延灼的身背后又上来了一匹马，上来的谁呀？正是双枪将董平。董平手中一摆双枪，喊了一声：“胡将军，让给我！”呼延灼一带马，他下去了，董平就上来了。董平摆双枪直取项元振。这项元振一看董平这是双枪，四个枪头，就知道来者不善。两个人马打盘桓，打到了一起。项元振心想：这回呀，我得打一个胜仗，给太尉高俅振振军威。项元振他可有绝招，这一点是别人没有的。什么绝招？他的身背后背着一件暗器，这叫低头弩。这个弩是他自己特制的，背在甲胄的外头。如果说他跟对方打着打着能胜则已，不胜夺马往下甲败，对方一追他突然夺回马头，拿叉往前一插的功夫，右手一低头，右手倒出空来一摁这弩，由打这弩里面就打出了一支弩箭，直取对方。一般的人想不到他有这种暗器。马上交战，顶多回马枪回马箭，没听说一转身来个低头弩。所以说这个项元振觉得自己这次取胜有十分的把握。他跟双枪将董平两人征战了十几个回合，项元振突然间用这个叉在董平的面门前那么一晃，哗楞，叉那么一晃的功夫，这董平左手枪往外一挂，右手枪刚想往前扎，没想到这个项元振一拨马他败下去了。项元振拨马往下一败，董平端双枪随后就追。咱说过这个董平人送外号董一壮，打起仗来不要命啊，他是非胜不可，不胜他不回去。董平催马随后这么一追，项元振由打马上回头一瞧，看见那董平追上来了，他故意的把这个马的速度放慢，眼看着董平和项元振两匹马的距离是越来越近，这项元振突然间左脚尖一领蹬，这匹马一拨头，他一抖叉奔着董平，哗啦，这一插就插过来了。可是这一抖插的功夫往前一插，他那插可就交到左手里头，右手就腾出来了，这个动作非常之快。董平现在是求胜心切，一看他这个插奔前胸一来，他左手枪往外一挂，向右手枪往前进，还没等进的功夫， 就看这个向元振在马上突然一低头，右手往后一拍，啪，由打身后边就打出来一支弩箭。这支弩箭是奔着董平的庚嗓咽喉打来的。如果说他要闪躲不及，这一箭打到庚嗓咽喉上，董平小命就交代了。可是董平那毕竟是武术大家，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反应非常的机敏。他看他一低头，啪的一响，董平就知道不好，他下意识的往旁边一转身，把庚嗓咽喉这个地方躲开了，但是肩胛这个地方没躲开，噗的一下，这一箭就打到肩胛这骨缝这儿。董平就觉得不好，书生不好，拨马往下就拜。董平往下这一拜的功夫，向元振随后催马端叉就要往上冲，他想要活捉董平。他知道董平已经受了伤了，如果我要把他活擒过来，那就在太尉面前立了一个首功。这向元振往前这么一追的功夫，没想到擦着地皮儿，呜的一下子就过来一个人。谁呀？黑旋风李逵。这李逵呀，一听说高俅这回出征了，他是一员部将，在山上派兵布阵的时候，这军师吴用也不派他。这李逵憋着一肚子气，窝着一胸的火，今天在两军阵上呢，宋江就告诉他在马前听用，老站在马前不让他出去。李逵瞪着俩眼珠子就盯着董平，一跟董平上去那个向元振往下一拜的功夫，李逵提溜着这对斧子，没等宋江传命令，他就跟着撵下来。李逵心想，那个小子败了，那小子一败说不定他有埋伏，我得帮董平一把。这李逵撵下来了，您还别说，这李逵往下一撵呢，还真撵对了。要没有李逵这个接应，这董平啊还说不上是什么后果呢。董平这一败下来，向元振随后这么一追，这李逵斜刺里就冲过来，把这对车轮斧这么一摆，大喊一声，拿跑啊小子，看斧看斧看斧。这李逵一上来，那可就是狠茬的，外号黑旋风，真像刮了一阵黑旋风一样，就刮到了向元振的马前。这斧子没头没脑的照着向元振就砍起来了，像一阵斧子雨一样，连人带马呀不分上下，可把这个向元振给忙活坏了。他摆着钢叉，烫烫烫烫烫烫烫，紧忙的往外遮挡。向元振一边遮挡一边心里合计，这小子是谁呀？黑不溜秋的怎么这么猛？李逵呢是想把他马脑袋给砍下来，李逵有他这个笨想法。李逵是部将，没骑马。李逵心想，我要蹦着高跟他打，我这吃着亏呢，我呀我把他马脑袋给他砍下来，这马一死他人就下来了，我就是把他就抓住了。向元振也看明白了，暗想，我可不能上你的当，这个黑小子来势勇猛，干脆吧我败了。向元振虚点一插，左脚尖一领凳，这匹马往回一摸头，他想撒马逃跑。他心里想的是，你是部将，我是马上的将军，我这匹马要跑起来你撵不上。所以这匹马往回下来这么一跑的功夫，李逵也着急呀。李逵心想，我砍了这么一阵，我也没把他砍下马来，这马我也没伤着，这小子就跑了，我这不白忙活了吗？李逵一跟他往回一跑，李逵一着急，右手这把斧子举起来，这斧子他飞出去了，照那马屁股上，看斧子，呜！这斧子一出手，那可就快了，砰的一声，正砍在那马屁股上，这一下子都哆在上面了。这匹马一撂蹶子，一震动，这斧子啪才掉地下，马可已经负了伤了。马屁股挨了这一斧子，这马它疼啊，他以为是别人拿鞭子打他，这马心里还合计呢，这谁打的，怎么这么疼啊？撂开了四蹄，这向元振往下败的可真快，一下子跑到了高俅的阵前。李逵呢跑两步 他要把这斧子捡起来。
哎，便宜你了。
等着咱们再见面再说。李逵一转身回到宋江的阵脚下，向元镇来到高俅的阵脚下，跟高俅一见面，太尉，那个小子也不知道是谁。高俅说，现在宋江如此猖狂，来传我的命令，众三军我们一起往上冲，活捉宋江。高俅把令箭一举，喊了一声活捉宋江。高俅手下一左一右先有两个节度使，一个叫梅展，一个叫张开，这两个节度使各带着自己的一万人马，再加上高俅后边的队伍，这家伙几万人呼的一下铺天盖地奔着宋江的阵前就冲过来。他们往上一冲的时候，在宋江的身后马上坐了一个人，谁呀？小李广花荣。这花荣啊，刚才坐在马上，他众目定睛往高俅那个阵脚那观瞧，他一看高俅身后边有一杆大道旗，大道旗的左右还有四杆任标旗，这任标旗上写着有字儿，这字儿写得非常清楚，很醒目。别人有的没注意他那个任标旗上写的什么，花荣呢那是读书识字的人，他认识啊。他一看他写的什么东西，仔细一瞧，哎呦，高俅在这吹牛呢。一看这四杆任标旗上的第一杆写的是天兵将，梁山必破，第二杆写的是捉宋江，清剿匪窝，第三杆写的是整黎民，荡清水泊，第四杆写的是挥王师，高奏凯歌。花荣一看这四杆任标旗，气不打一处来呀。花荣心想，高俅你可真是抡圆了吹呀，啊，你还要高奏凯歌吗？今天非让你抱头鼠窜不可。就在高俅一挥舞令旗往前冲杀的这一瞬间，小李广花荣摘弓抽箭，刃扣搭弦，他抽出来一支燕尾箭。这个箭呢有两种，有狼牙箭和燕尾箭。狼牙箭呢就像那个狼的牙齿一样，头前是一个尖儿；燕尾箭呢像燕子尾巴一样，是两叉的，当中这有刃。今天这个燕尾箭派上用场了，他抽出燕尾箭来，对准的那个任标旗上边挂那个任标旗的那个绳，啪就是一箭。这一箭射出去，那个燕尾正好把那个绳给错断了，砰，绳一断，那个任标旗又打上面突就秃噜下来了，紧跟着啪啪啪啪，连着是四箭。这四箭射出去，箭不虚发，都射到那个任标旗的那个绳上了。这下子四杆任标旗都秃噜下来了。打任标旗的这官军自己还纳闷呢，刚要冲锋，举着旗刚要上，哎嗨，怎么光剩棍了？这旗呢跑根底下来了，哎，这怎么回事？弄到地下想再拴这绳，那后边队伍就冲上去了，来不及了。高俅呢跨骑自己的宝马良驹，高俅这匹马可不是一般人子能骑的马，什么马？这是西凉国进贡的宝马，徽宗皇帝亲自御赐给他的。这匹马有个名字叫千里玉葱龙，这千里玉葱龙比别的马都跑得快，所以高俅一催落马，他就领头在先。可是高俅的左右呢还有一些个节度使得保护着他呀，高俅这个马往前这么一催，小李广花荣把那四杆任标旗都射下来之后，花荣一看，哎呦，这高俅撵上来了。其实这阵宋江跟花荣等人都在往后败，因为今天宋江啊跟众位将官都布置好了，主要是跟高俅先见一面，我们先打一仗，不是真正的跟他分胜负。宋江有意的往前撤，高俅随后这么一追， 小李广花荣一边往后边撤着，一边回头一瞧，高俅你还紧追不放啊，我要你的命吧。他摘弓抽箭，刃口搭弦，这弓可就拉开了。但是现在他这匹马正往前奔跑着，是在动态之下，他一回身，花荣瞄了瞄高俅，高俅在后边那匹马往前也奔驰着。花荣心想，我这一箭要是射高俅的更嗓咽喉，把握性不太大，我干脆吧，射人先射马，马的目标大，我给他个厉害。啪的声，弓弦一响，这支箭就出去了。这支箭正穿到高俅这匹千里玉从龙的前胸上，噗的一箭射进去了。这匹马一中箭，当时就那么一停，这一停差点没把高俅给晃下去。高俅一裸缰绳，吁！高俅心想怎么的了？他还没看着呢，他那马中了箭了。这匹马中了箭了，往前再跑可就跑得慢了。旁边有的节度使看见了，太尉，您那马可负伤了，中了箭了。高俅一低头，哎呦！一瞧这一箭射进去有一半，高俅疼爱这匹宝马呀，赶忙的一再缰绳。把这令旗一晃，众三军暂且收兵。高俅心想，今天我出征会会宋江，我也不是真想跟宋江打，今天我胜败如何全在水军的。所以高俅一拨马领着队伍撤下来了。高俅现在吩咐手下的探马去探看水军的进攻情况。在高俅的心里边，觉得水军进攻今天是万无一失，那500条战船，20000水军，那还不冲到梁山顶上去啊？宋江，宋江，你在这旱地上跟我周旋了半天，殊不知你老家那儿已经被我给缴获了很多东西，把你那个山寨上的人都得绑起来呀！高俅等着好消息呢，水军怎么样呢？这个水军都统制刘梦龙还有高俅手下那位牙将党志雄两个人现在共有20000水军，刘梦龙带来的是真正水军15000，党志雄带着陆地上的军队5000人，合着一块20000人。这20000人分成500条战船，而且有2条指挥船。这2条指挥船，刘梦龙占一条，这党士雄占一条。刘梦龙在头前手拿令箭，带领着这些水军摇摆船只，奔着800里水泊中心，奔梁山就冲过去。这船趁风破浪，哗，往前行进。可是走着走着，这刘梦龙在船头上定睛一瞧，哎，这个梁山泊过去咱也没来过，我以为这地方就像大海一样一望无际全是水呢，怎么这个梁山泊里边还有些芦苇呀？一看一片一片的有芦苇。梁山泊这个水泽水乡啊，这个水的深浅不一样，有的地方呢水浅就长着芦苇露出了水面，有的地方水深一片汪洋就像湖水一样，所以他这个大战船他得走那水深的地方。可是呢，他远处看见那梁山的山影了。刘梦龙心想，前面有2片芦苇，我这个船如果从这芦苇当间要是冲过去，可以走直线就上了梁山了，就从这儿走。指挥着水手摇船荡弩往前走，这船往前走着走着，走到2片芦苇当中间，这一条水路走来走去，刚蹬一下子，这大船呢不动了。为什么呀？感情这地方水太浅了，这船给搁浅撂在这儿了。其实也不是太浅，是梁山上的喽啰兵早做了埋伏，他们伐的一个树墩子都塞到这水底下了，搭路了，紧接着把那芦苇砍下来捆成捆儿， 都塞到那树墩子左右，说这么一来呢，这水就浅了。他那是大船呢，尤其他这个指挥船比那一般的船还大，吃水量也深，所以到这儿刚蹬一下子搁浅，不能走了。刘梦龙在船头上就问这些水军，怎么了，怎么不往前进？两边水手说，我们想进，想进他进不了了，我们这紧着摇着船不往前走，使劲摇，使劲使劲摇也不行，搁浅了，这个地方太浅。这怎么回事呢？这刘梦龙正一愣神的功夫，就听在这两旁边这芦苇丛中梆梆梆梆梆梆梆，这梆子响了，芦苇丛中紧跟着就荡出来无数只的小船。这小船吃水浅，在水面上行走也迅速，小船上都是梁山上的喽啰兵，这些人各使着藤牌短刀，哎呦，也不知出来有多少只小船。这些船出来之后就往大船这靠近呢，往大船这一靠近，刘梦龙马上下命令，准备捉拿贼寇。说成捉拿贼寇，船上面这些个官军们全都做好了战斗准备了，拉好了架子，眼瞅着这些个小船就靠近大船了，他们想不让他们上来那能行吗？船从四面八方涌过来，有的在小船船头上手里面拿着钩镰枪，拿着钩子一搭这个大船的船头，一纵身就蹦到大船上来了。小船上这些个喽兵往上一纵，到了大船上跟官军就打在了一处。在那小船上后边来了一只船，正是阮小二，手中拿着一条枪。就看他来到大船附近，拿着枪，一只这个小船的船板蹭的一下子，俩腿往上一飘，就上这大船了。倒在大船上，铲枪跟刘梦龙两人就打在了一起。刘梦龙手中拿着一口双手袋砍刀，拿着砍刀跟阮小二两人一边打着，还得关注着周围。为什么？这船上都打乱套了，官军楼兵打在一起了。刘梦龙心想，这可怎么办呢？这阵刘梦龙就想那个党世雄，心想，党世雄，你那个船应该看见我这个船在这搁浅了，看见我在这搁浅，那么多梁山上的喽啰兵过来跟我们在这儿打，你得过来接应啊，怎么说咱们也人多呀。可是那党世雄啊，他没过来。为什么？党世雄有党世雄的想法，党世雄也坐在另外一只指挥船上，他看见刘梦龙那个船在这儿不能动了，党世雄心里边暗乐，呵呵，心想，刘梦龙，你是想着走那个近道，穿过那两片芦苇，捷足先登上梁山，抢这头功，是不是？怎么样？欲速则不达，你不是在这搁浅了吗？对不起，哥们儿，我可不管你了，我在这宽阔的水面上，我绕奔梁山。当你们还在这拼死挣扎、互相战斗的时候，我已经冲上梁山了。我把他的忠义堂一把火烧尽，我把梁山上守山的那些个贼寇全都一网打尽，然后回来请功。所以党世雄传命令，告诉手下的这些个官军，紧摇船橹往前行进，哪宽敞往哪走，有芦苇塘的地方咱不去，我知道那地方肯定有埋伏，宽水面肯定水底就没有埋伏了。哇，这些个官军摇着这船橹，党世雄越过那片芦苇，他往前进了。他正往前走着走着，忽然看由打对面又来了一片小船。哎呦，党世雄一看梁山上这几个楼兵早有准备啊，这儿也有人挡住我。他告诉船上的官军们，抄兵器准备战斗。船上这些官军们各自都把兵器拿起来，拉着架子往对面观瞧。对面为首一条船上站着一个人，身上穿着短衣襟，腰中扎着一条窄带子，这个人是谁呀？正是混江龙李俊。李俊 手里边提着一口破刀，站在船头上用手点指，哎，对面船长是什么人？当时熊站在船头就说了，你问我，我是太尉手下的牙将党世雄。你是梁山上的贼寇吗？告诉你们，天兵到此，快快受降，如若不然的话，死无葬身之地。混江龙李俊一听微微一笑，哈哈哈哈，咱们两个说不定谁死无葬身之地呢，弟兄们往上上。一说往上上，这小船从四面八方就冲上来。党师兄手底下不光这一条指挥船，旁边还有很多官船呢。梁山上的楼兵都奔到官船上面去了，官船是不少，但是梁山这小船比他们官船多，小船是以少胜多。这小船由于它船的体积小，行动方便，所以梁山上这些喽啰兵个的个都跳到官船之上，跟官军们打在了一起。混江龙李俊就奔他这条指挥船来了。李俊一纵身，由打这船上就跳到他这指挥船上，手中摆着个破刀，就跟这党世雄两个人打在一起。党世雄手中拿的是双刀，党世雄一边打着一边问，你快投降吧，如若不投降绝没你的好处。混江龙李俊说，我告诉你，我混江龙李俊是梁山上的水军头目，只有战死没有投降。这话刚一落地的时候，就看这党师兄抬起一脚正踹到李俊的这胯骨上，李俊扑通掉入水中。